苏武、牧羊。汉武帝派卫青、霍去病打败了匈奴，又派张骞通了西域，都还顺利。匈奴逃到了漠北，休养了好几年，表面上又要跟汉朝和好了。单于把被扣留的使者放了回来，汉武帝就派中郎将苏武送匈奴的使者回去。但是苏武到了匈奴，单于对苏武不讲礼貌。苏武没有想到，以前有个汉朝的使者叫做卫律，投降了匈奴，匈奴封他为王。卫律有一个副手叫做于常，看见卫律替匈奴出主意侵犯中原，老想杀了卫律逃回去。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本来就是朋友，就暗地里对张胜说，准备把卫律杀死。张胜愿意帮他暗杀卫律，谁知道走漏了消息，单于叫卫律审问于常。张胜害怕，把于常跟他的话告诉了苏武。苏武着急了，堂堂的使者如果像犯人一样被匈奴审问，会给朝廷丢脸，他就拔出刀猛然向脖子上抹去。张胜和另外一个副手常惠夺下了刀，没有让他死。单于叫卫律劝苏武他们投降。苏武一看见卫律来劝他投降，又拔出刀子向脖子上抹去。卫律慌忙地把他抱住，苏武已经倒在了地上，浑身是血。卫律叫人去请医生，张胜他们哭得不成样子。医生给苏武灌了药，然后还给他涂上了药膏，砸住了伤口，把他抬到营房里去。张胜就被关进监狱里去了。单于早早晚晚派人去问候苏武，还叫卫律想办法劝他投降。卫律想，软劝不成就来硬的，他先举起刀来吓张胜，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。卫律又拿起刀来要砍苏武，苏武脖子一挺，不动声色地等着。哎，这一挺反倒叫卫律的手缩了回去。卫律又软下来对苏武说，自己投降了匈奴，单于封他为王，又给了几万名手下和满山的马群，苏武今天投降，明天就会跟他一样，要不然恐怕不能再见面了。苏武指着卫律的鼻子骂道，卫律，你忘恩负义，背叛朝廷，厚颜无耻，投降敌人，做了汉奸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？我绝不会投降，要杀要剐有你。卫律无耻地去向单于报告，单于更要想办法叫苏武投降了。他想折磨苏武，叫他屈服，就把他下到了地窖，不给他吃的喝的。这时候正好下大雪，苏武就吃着雪和扔在地窖里的破皮袋、羊皮片什么的。过了几天，单于看见苏武还活着，以为是老天爷在帮助苏武，就把他放了出来，要封他为王。他不干，单于只得把他送到北海，也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，叫他在那里边放羊，还说哪天公羊下小羊，你再回去吧。苏武到了北海，单于不给口粮，他就挖野菜带田鼠吃，死活他都不在乎。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是汉朝的使者，他拿着使节放羊，抱着使节睡觉，他总想有一天能够拿着使节回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苏武手里的那个代表朝廷的使节上的穗子全都掉了，可是他把那个光杆子的使节看成了是自己的命根子。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死了，即位的汉昭帝才8岁。公元前85年，匈奴起了内乱，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，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了。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，要求放回苏武、常惠等人。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。第二次，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，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，私底下跟使者见了面。使者明白了底细，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，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，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，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，他说他在北海放羊，您怎么可以骗人呢？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，说苏武的忠义感动飞鸟了。他向使者道歉，答应一定送回苏武。当初苏武出使的时候，随从的人100多，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下了常惠等几个人了。 苏武出世的时候刚刚40岁，在单于受战19年，今天终于回国了。长安的人民听说苏武回来，都出来看。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，没有不受感动的，都说他真是个大丈夫。